经圣乐的听众朋友，平安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，澳洲人正试验使用地雷。由于事关重大，必须由陆军少将亲自按下那通连电路的电钮，使地雷爆炸。一个寒冬的十一月黎明，进攻的行动即将展开，一切都已经就绪。在战壕里的少将看着他的手表，慎重地按下了地雷的电钮。可是结果一片安静，什么也没发生。那是一个极度危急的关头，兵士们已几乎立刻一冲向前。没有地雷事先歼灭敌兵，伤亡必定十分惨重。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一位工兵中尉对少将说：“我知道出了什么毛病。”说着就下到通往地雷室的隧道里。一分钟以后，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，地雷已经顺利引爆。于是兵士们很快的就攻占了敌人阵地。然而那位士兵中尉却再也没有出现。在牺牲自己保全其他人性命的抉择上，他勇敢地面对了死亡。在我们的时代里，那些肯轻看自己的性命、至死忠心的基督徒在哪里？那些肯为基督的缘故丧掉生命的人在哪里？那些执意日日生活在危机四伏中，不顾一切的为神工作的人在哪里？那些爱主爱人的灵魂过于爱自己的名誉或安逸，甚至生命本身的人在哪里？那些对自己说不而背起基督的十架跟随主的人又在哪里？那些看见并持守意向的人，那些以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人，那些以神国兴亡为己任，甘愿为神国早日降临而付出代价的人，又在哪里？
你为主耶稣的话是在你生命途中，在
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前十一章清楚阐明了因信称义的宝贵，以及神慈爱智慧的丰富难测。到了第十二章，他以一番发自肺腑的呼吁为他前面所说的真理做了结论。他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保罗在这里劝基督徒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为什么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呢？保罗并没有在罗马书一开头 就做这样的劝告和呼吁。他乃是先清清楚楚、条理分明地解说了我们该将自己献为活祭的原因。首先他说道，罪恶的唯一结局乃是死。然后提醒我们，众人都在罪恶之中，而且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得救。然而，感谢爱我们的主，他设下了因信称义的救法。虽然我们自己不配，但是靠着主的宝血，我们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，出死入生。正如一位属灵前辈所说，主耶稣已经把他自己连同万有白白赐给我们，那么我们为他献上一切所有也不嫌多。因此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。
朋友们，让我告诉你，献身为活祭，这是何等圣洁的侍奉，更是上帝所喜悦的。
有人曾经说过，要为耶稣基督死已属不易，但要真正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为他而活却是更难。不错，为主耶稣慷慨就义、壮烈殉道固然需要极大的勇气，可是那往往是一瞬间的事，而且有天上的冠冕为这些殉道者存留。然而要在每天的生活里，每一件大事小事上学会向自己死而为主活着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省察自己的每个心思意念，并且在凡事上不照自己的意思做。 这种扎扎实实一点一点累积的功课，确实比一次为主训道更难学。但是感谢爱我们的主，他没有要每个属于他的儿女都成为一次献上的祭物，都要我们成为活祭，不将自己献上。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，他自己要来帮助我们学会这门难学的功课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看，究竟要如何把自己献上成为活祭呢？首先，保罗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一个被主用重价买回来的儿女，他的行事为人、心思言语，应该是和这个世界的法则跟潮流迥然不同的。譬如说选择职业的时候，世上的人所追求的是名利地位、高薪高职，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选择到最需要我们、最能够与人分享主爱，但是可能薪水微薄、地位低下的地方？又比如处理财务，世人的方式总是为自己积攒财宝，好使自己能过舒适安逸的生活。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主的缘故把财宝积蓄在天，并且伸手帮助那些贫穷的人？其他像处理时间、追求爱情、建立家庭等等各方面，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是不是也能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标准，而处处以神国为念？
Y'all.
人生如梦，何不回答，愿此生待诸少侠，
保罗告诉我们，一个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人，必须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每一天我们与主的关系，对主的认识，都应该跟昨天有所不同，而日有进展。很多人做见证，喜欢举出自己一年前、五年前，甚至十多年前的经历，因为他们对主没有更新的经历。很多人喜欢夸耀主曾经对他说过什么，或是他曾经为主做过种种，但是那些往往也是若干时日以前的事。保罗提醒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一个停留在过去或是昨天的人，永远无法领受神更新更多的恩典。让我们切莫以过去自满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每天寻求主的面，对他有新的认识，新的经历，并且让他每天每时每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
知道。
保罗要我们献身为活祭的目的，乃是使我们能查验何为神善良、纯全和喜悦的旨意。一个孩子如果不明白父母的心意，那么他再怎么努力去做，也未必能得到父母的欢心。同样，我们在神面前也必须了解神所喜悦的究竟是什么，他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期望，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是什么，他向这个世代的旨意又是如何。谁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。如果我们能把自己当作活活的祭物献给主耶稣，并且不效法这个世界的作为，不断更新而变化自己的心意，那么神必定要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，好叫我们行事为人真能讨神的喜悦。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如果得罪了神，或是要向神表示感谢和赞美，那么他们便准备一只纯洁无瑕疵的羔羊献给神。主耶稣被钉十架受死，就是以自己为祭物，代赎世人的罪孽，并且一次献上，永远献上。在新约时代，我们生活在主耶稣牺牲的恩典下，本来不需要再献上任何祭物，因为神曾经明说，他喜爱连续，不喜欢祭祀。但是我们若能将自己委身于神，如同活的活祭献在神面前，都是神忠心悦纳的。神是万有之主，宇宙间一切所有都是属于他的，因此我们奉献任何财物都不能得到神的满足。他唯一真正盼望的 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地献上自己的全人。朋友，您渴望见到主耶稣面上的笑容吗？那么，让我们把自己当成活祭献给他吧。节目最后，让我们一同在那位值得我们献上一切的主面前做一个诚挚的祷告。 您虽然富足，却甘愿因我的缘故成为贫穷。您虽然尊贵，却甘愿为我的缘故成为卑贱。您虽是自有拥有，却甘愿为我的缘故尝了死味。主，我出于感激您的心，现在恭敬地把自己献给您，求您的圣灵充满我，使我从今天起过一个把自己献身为活祭的生活。愿您的旨意能在我身上通达无阻，愿您的赞美能在我身上彰显无疑，愿您的馨香能透过我广布四方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金圣乐的听众朋友平安。最近听到一位牧师说到他的一次经验，他说三年前有一位远亲逝世，安葬之后祭台上留下两根大蜡烛，主人想把它们丢掉，这位牧师他认为太可惜了，就带回家以备不时之需，可是始终没有派上用场。今年尼尔森台风过境，电缆被吹断了，全市一片黢黑。当天晚上，那两根大蜡烛竟给他一家人带来光明。孩子们也玩烛游，玩到不亦乐乎。在烛光下，他回忆儿时，每天晚上在微弱的烛光下做功课的情景。孩子们听得好生羡慕。直到蜡烛即将烧尽，留下满桌的烛油。外面的风雨依然强烈，夜深了，他们只好睡觉去了。但是幽暗却让孩子们无法成眠，只好再点一根蜡烛，只等他们进入梦乡。
Oh,
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蜡烛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，因为夜夜灯火通明如白昼，谁还需要蜡烛呢？可是事实上，一般家里都会备有几根，只是往往在急用时却找不到它。是的，我们需要它，却经年累月地漠视它，似乎只有在台风前才会再次想到它。因为电灯太方便了，光度又大，也不怕风吹。按理说，电灯应当受到赞美歌颂才对。可是，古今中外，无数的人皆以诗词来歌颂赞美蜡烛。蜡烛的光度虽然小，可是它那燃烧自己、照亮别人的活生生的事实，却深深地打动了人心。我们经常可以发现，许多伟大的人物，他们就像蜡烛一样，虽然没有美丽的外表，没有人为他争风吃醋，没有人对他们歌功颂德，可是他们依然默默地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因此，蜡烛实在是那些乐于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伟大人物的具体写照。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英雄人物，往往是默默无闻的。这样的人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老师。自古以来，父母和老师是影响我们、造就我们最深的人。他们默默地耕耘，不求回报，不计牺牲地带给我们光明，可是却越来越受忽视。因此，人们设立教师节，为的是提醒我们纪念他们的贡献。 正像蜡烛一样，牺牲自己照亮别人的情操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。但愿上帝祝福你们，老师，愿你们继续为我们发光，尤其在台风夜黑暗笼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您，老师。
我是小小的蜡烛，闪耀闪耀，祖师我把祖国梦远照远照，那暴雨不断吹袭，我的微光动荡不息，
师的功德在于所教导的知识，教我们知道怎样做人，怎样行事和创业。正像蜡烛的光，使我们在黑暗中不致碰撞摔跤。老师的教导，使我们在人生的道上不致盲目。中国人以孔夫子为傲，尊称他为至圣先师，因为他留给我们的是伟大的人生哲理。他周游列国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舒畅身心，乃是为了宣扬人道，也就是做人的最高准则。他虽然不曾做大官，但是他的光芒却照耀数千年，使亿万人蒙受造就。传道、解惑、授业是老师们的专长，更是他们的光荣。
我见到
有一段很美的诗这样说：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他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形美容，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亲爱的朋友，上面这段诗所描述的是不是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呢？您可知道那是指着谁说的吗？另一位智者指着他说：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他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您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人类的救主，上帝的独生儿子，基督耶稣。
人人都应该知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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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稣是谁？
耶稣是谁？
他是全心全然的，
他是全心全然的。
耶稣在世的时候，就像蜡烛不受重视，却带给人光亮；又像老师的启蒙，给人智慧之光。他屡经藐视，甚至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视同罪犯。但是，他却带给人心灵的光明，叫人看见了自己的软弱和阴行的永生之道。正如他自己曾说：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他的光不是烛火的影影之光，他的光是大光，他的光要照在死荫之地，叫一切相信他的重归天堂之路，得到永生。因此2000多年以来，多少失望的人因他获得盼望，多少忧伤的人因他获得安慰，多少迷失的人因他得到了启示，多少软弱的人因他获得力量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向您推荐他，他是我们的光，他也愿意成为您的光。 您愿意接受他了。圣经上记着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您愿意同我们一同享受这个福气吗？愿上帝祝福您。一根蜡烛善用它，它就燃烧自己照亮别人，但是使用不当的时候却往往会带来不幸和灾害。圣经说，舌头就是火，舌头虽小却能说大话，以致害人害己。为人师表者，当他照亮别人的时候，是受人颂扬和爱戴的，但是也要小心，千万别让您的舌头成为燃烧他人的火。圣经上有位先知说，祸哉，那些称恶为善，称善为恶，以暗为光，以光为暗的人，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向朽物，他们的花必向灰尘飞腾。但愿我们大家学像一根蜡烛，燃烧自己，造福人群，可别成为灾祸的恶火，贻害万代。
千万人活着在上海洋那边，
祝
他
光，
祝他光，
祝
他
光，
祝
他
光，他们哀求你是否总听不见，
祝
他
光，
祝
他
光，
要
祝
他
光，要
祝
他
光，
祝
他
光，祝
他
光，祝他光，
祝他光，
祝他光，
有一首歌说，我们只是一根蜡烛，要紧的是点燃出来的光。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的小点，是它所点燃出来的光芒。只要自己发亮，不愁这世界没有光。每一刻瞬间真实都是永恒的。啊，我的主，更需要您永久的光芒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同来发光吧，在各个角落各尽本分，让世界充满光明吧。诗人说，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让真理的话成为我们今后每一个人的光源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《一根蜡烛》。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主耶稣不但使自己成为光，也要我们像他一样发光。使徒保罗说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的光在哪里呢？人在您身上看见光没有？虽然您不一定是大光，但是至少您可以是一根蜡烛，照亮您一家的人，照亮您四周的亲戚朋友。然而问题的症结只有一个，您肯燃烧自己吗？包括您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都愿意献上当作活祭吗？愿圣灵的大能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定。
Thank you.
现在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您是我们的天父，您赐日月星辰照亮我们，使我们生活在光明中，您也赐我们智慧，寻求真理作为行事为人的准则，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和存在的价值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您赐给我们生命的光，就是主耶稣自己，好叫我们在世为人能遵行您的旨意，做一个光明之子，好叫我们将来得以在天国享受您的光辉。主啊，求您帮助我们，不要让黑暗遮盖我们。主，今天是教师佳节，祈求您赐福给一切为人师表的，永远和您站在一起。但愿主他们的光永不变质，蒙您喜悦。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